教会今个星期是敬老崇拜，是特别尊崇神给长者的恩典，也都是一起去纪念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位长者，同埋我们一起去为到长者来祝贺他们这么多年日都是得蒙神的恩典。所以今个星期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我们选读的是传道书的第十一章最后那段，还有十二章头那一段。这两章圣经特别是今天所读的金句可以说是传道书的点题经节，特别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讲：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做你的主。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纪念做我们的神。咁我哋再一次同心祷告，亲爱主，当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嘅时候，我哋知道我哋系你所创造嘅，我哋从你嗰度嚟，有一日我哋都要归回你嗰度，我哋要企喺你审判嘅台前。今日喺人生里边一切所做嘅，都要喺你嘅面前陈明。要向你交账，天父，当我们去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求你亲自的藉着经文同我们讲说话，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要尊崇你，我们要在生命当中高举你，在凡事每一个行动、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面都让你成为我们的主。愿我们去打开经文读的时候，心灵被你的话语所提醒，被你的话语所光照，教导我们知道怎样去配合你的心意，将我们所明白的行出来。我们恭敬将自己的心交托给主，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宝贵。我们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传道书十一章七节到第十二章八节，让我们一起去思想纪念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圣经当中，特别是十一章尾的第九节至第十节，圣经里面就有五个不同的用词是形容人不同的人生阶段的。特别这里讲的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，少年人呢原来的意思是只有青年人，青年是后生的时间，幼年或者是一生的开端呢，原来在圣经是讲少年时期的。即如果你看英文呢，你都会看到有不同的翻译的。In your teenage. 然后在幼年的日子又回到去讲青年了。The of your youth. 那再在这段经文下去第十节呢，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，一生的开端呢就是儿童期来的。这个幼年之时呢就是讲到少年期的。其实呢这些阶段呢都是讲人生很早期的时间，从小开始一直到十几岁，跟着到青年人的时间。 咁其实呢种嘅讲法咧，就系要用一个比较式嘅形容去带出，或者系去比较出人生另一个阶段，就系衰败嘅日子，即系将一生嘅开端同埋幼年嘅时间去比较出衰败嘅日子。咁少年、幼年、年轻嘅日子咧，所要讲嘅就系精力充沛啦，身体机能健壮，行动比较自如，应付事情嘅能力比较强嘅日子，就将呢个阶段咧就去比较出年老嘅日子。咁就用衰败嘅日子或者系毫无喜乐之年、邪恶嘅日子去作出个比较，就将呢个时间形容为身体机能衰退，行动咧就唔可以自己想点就点嘅时间。咁即系话呢两段嘅经文喺第十一章尾同埋第十二章嘅开始咧，就系要做一个比较，将人生唔同嘅阶段描绘出嚟。头一个阶段咧就系青春少艾嘅时间。咁莎士比亚就话：青春系唔会持久嘅嘢嚟嘅。呢个讲法咧，并唔系消极嘅，相反咧就系激励人要好好好积极咁去生活，要把握而家所有，好好咁样去面对。因为咧，青春唔系好耐嘅咋。当后生嘅时候咧，唔会体会到呢个咁嘅意思嘅。因为我亦都系喺阿拿团咧，年长嘅团契咧，一路嘅侍奉咗有23年，喺咁长嘅时间咧，你谂下，如果我初初嚟嘅时候系嗰啲老人家、嗰啲长者系后生嘅，60岁啦嗰时，到而家咧已经80岁啦。如果嗰阵时系70岁咧，而家到90岁啦。如果嗰时80岁，而家已经100岁啦，系咪啊？喺呢啲转变当中咧，好睇到就系时间好快过噶，人生咧其实青春嘅时间唔会好长嘅，年青岁月咧系人生最大嘅财富嚟嘅。如果你仲系年青，你就要谂点样去用年青这个财富了。朱自慧牧师就讲过，他说青少年人的生命充满了热情和活力，所以呢要正确地去引导他们，力量才会发挥在正确的路途上，不会走歪路。所以今天所讲的经文似乎一阵读下去，你成大段都是形容年纪大的时候那种的情况。但是呢，原来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放在年长那里的，相反呢就是要趁住年幼。越来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越看到这个明显的信息，要把握这个年轻的日子，在正途上面生活。所以亦都是朱自慧牧师提醒，侍奉要趁机会的，好好利用青春的光阴，要逃避情欲，追求圣洁，要兴起为主发光的，要向世界有害的文化 say no 的。这个就是青少年人应该向的目标和方向。所以全段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就带出这个重点了，要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未来到之前，就纪念做你的主。所以这段经文是向青少年去讲的。特别跟着呢，就用一个图像式的描绘去形容年老期了，身体衰退的情况了，很多的图画，咁我都揾晒图画俾你睇，用房屋嘅折旧去比喻身体渐渐衰老。嗱，呢一个咁嘅讲法咧，圣经系唔止一次讲。你读到哥林多后书亦都讲到咧，身体就好似个帐篷， 即是你去旅行搭个帐幕，帐幕咁样。呢、这个帐幕咧喺到你走嘅时候，你就会拆咗佢噶啦。人生呢、这个身体咧系暂时，我哋神俾我哋嘅年日里面寄居，到一日咧都要拆咗离开呢间房屋，去到天上。呢、这个房屋咧，亦都好似我哋买一间新屋啦，经过好多年之后，慢慢就折旧啦。人嘅身体亦都会咁慢慢衰老，有好多嘢都要维修啦。间屋又漏水啦，一阵间又要换呢啲换嗰啲。咁呢段经文咧，好多图画嘅，用日月星辰、天象、光体就做比喻。去形容人生慢慢老化的情况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。你看看月亮怎样变为黑暗，在 日食月食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完全变为黑暗。用这种的情况呢去形容那种由光变成黑的情况。又特别呢就是雨后云彩返回那个现象呢，就是讲到密云乌云再现。之后明明呢就是日光普照啊，转下眼呢就乌云满布了。特别呢是去热带的地方，前一排呢我去菲律宾来探妹妹，我呢发现呢好好地地的天突然间就黑晒，咁落好大的雨。熱帶嗰啲植物咧，好需要雨水啊！神好奇妙，亦都係好好美好嘅預備嘅嘢。就係、是、突然間就傾盆大雨，啲黑曬，一陣間咧又會光翻。咁其實呢度所形容嘅就係、是、比喻到嗰種明明係好光，慢慢咧就黑起上嚟，黑起上嚟之後變為陰暗嘅時間。咁呢個圖畫咧就講看守房屋嘅法陣。有力的屈身，咁呢个嘅比喻咧，形容咧人嘅双手就好似系唔单止帮你做嘢，你想用呢个双手去建立好多嘅嘢，亦都系呢个双手系保护你嘅。有人嚟打你嘅时候，你双手咧就系伸出去保护自己嘅。所以看守嘅房屋嘅咧。有不少的解释就是形容是你的双手有力的支撑着你身体。如果你有200多磅，甚至有些人300磅，那双脚就支撑着你整个身体，有力的。就有力的都脚软了，没力了，有力的屈膝。推磨的响声微小，推磨稀少就紫色，是形容牙齿。其实是不是一定会有这些现象呢？未必会的。我的牙医是告诉我，就是他曾经看过一个西人的老人家80岁，一只烂牙都没有。其实不是老就会甩晒啲牙的，是我们不懂保养牙齿。其实神给我们用的东西可以用到人生最后一天。往窗户外看的都昏暗，即是透过这个窗望过去，街门关闭。什么是望出去的呢？是比喻我们的眼目，到年纪大的时候眼目都昏花了，慢慢看东西看不清楚了。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这个现象呢大家都很明白。要不睡觉的时候就成个睡的，即是坐在电视机那里就想看看下，不知道为什么又睡着了。到要睡觉的时候睡不到的，又一间呢小小声又吵醒的，又好易醒，又或者甚至睡不着觉的。这个你很明白的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唱歌的女子都衰微，声音呢都微弱了， 到时好好雄壮嘅声音，可能慢慢都变咗衰弱咗啦，就唱歌都唱唔到啦。咁虽然咧，有啲人到年纪好大嘅时候咧，仍然系好老当益壮，仍然好好中气噶。但系呢度形容咧，就系一个普遍性嘅现象啫。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上楼梯都系辛苦啊，行得好慢，系咪？又怕高啦，又惊跌，好易跌咯。明明有好几位长者都系冇碰到嘢，又冇撞到嘢，咁自己跌低，因为脚唔够力啊，怕行路唔安全，路上有惊恐。有惊慌，好惊出街又唔知道有咩事发生，即系嗰种对自己嘅能力不足而有嗰种嘅心理状态。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。杏树就结白色嘅花朵，就比喻头发白。蚱蜢，你睇摆喺手度咁细只嘅啫，竟然咧会变成重担。哎，你唔好觉得奇怪啊！我记得以前咧，有位姊妹讲过，佢话你唔到66就唔好笑人手指曲。咁佢咁样讲咧，其实就即系话咧，你慢慢你会体会到噶。因为咧，以前我唔系几明啊。有一位年长嘅姊妹讲，我一日只可以做一件事噶咋。最近亦都有一位咧，成个帮阿拿团手嘅姊妹同我讲。我而家一日只可以做一件嘢嘅啫，哇！原来真系噶，能力慢慢不足。以前呢位姊妹咧，佢喺教会好多饭都帮手嘅，好本事嘅。到今日佢差唔多80几90岁啦，佢同我讲：我而家只可以做一件嘢嘅啫。嗱，佢仍然系行得走得嗰种，唔系我哋平时即系睇见嗰啲。唔喐得嘅人，但系佢话只可以做一件嘢，做少少嘢已经觉得能力唔系好够啊，好重担啊！嗱，呢个现象咧，年纪大嘅人会体会得到。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有唔同嘅解释嘅。有人只系心脏或者系啲血液咁去喺个身体运行。嗱，呢个咁样嘅其实形容咧，都系想讲损坏、破烂、银链又折断。有人有形容话，银链系指灵魂或者人嘅嗰个脊柱骨，金冠破裂又话可能系指个头或者指个心脏。无论如何，都系讲到折断、破裂，同头先回应嘅就系损坏。破烂，即是说人的身体逐渐慢慢就衰退，机能就是会日渐的软弱，就因为这个也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永远不死，那你就挨到老咯，挨到老都是还要挨，还永远都没有止息，其实呢都是很苦，因为人生就是劳苦嘛。但是神呢接人回去，人所愿的终有一天废掉，人归他永远的家。当一个人到年纪很大的时候，有时都不够，不像后生那样那么想做那么多事， 想吃那么多事，食量又减低，都会变成慢慢是衰退。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终于这段经文引导就是吊丧的在街上往来，身体日渐衰退，到最后结果就是灵要归回去赐灵的神那里，一个人生最后的阶段的形容，那种的终结。以上的所有图画就描绘人生的实况，就是说人会有一天不能够再依恃自己那种一己的能力，又不可以再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。人会是这样， 要接受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。所以传道者就说，哇，看看下人都是很虚空的。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不是只是讲虚空的， 他在最后将你的眼目带回神那里，因为人要归回这位赐灵的神那里，神就是人最终的依归。所以从虚空当中就引带到你去看神的永存性。人是会过去，一代又一代过去，人人都不可以永远在这个世上存留，但是我们有永恒的神，那位永远存在的主，有一天我们都同神去到永远那里。那我以前会问一个问题的，为什么神要人纪念他呢？这个问题也都跟以前我去问另外一个问题一样的，就是神为什么要人赞美他呢，是同一样。即是说，是不是好像人这样想人赞，想人记得呢？要记得人是罪性的，我们往往这些的希望里面呢，就带有我们自己那个很自我自私那个的欲望在当中。但是原来呢，我去再深去思想，神要人敬畏他，叫人纪念他，或者是赞美他，是为我们的好处的。因为当你懂得去赞美神，你去懂得去纪念神的时候，你就会认定他是神，你就会知道他是神，那你就跟他确定你自己的关系了。从虚空看到人和神的关系，你如果懂得知道你是属于这位神，你的人生就不会好像没有方向地不知道漂流去哪里，不知道我来这个世界做什么生存。当你真的懂得去敬畏这位跟你有关系的神，还有你就在他生命当中得着生命，你是感受到他的爱是很深的，他是完全的爱你，你的人生就有了意义了，你就能够找到存在的意义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世上，因为神很爱你，做你有他的目的，有他计划在你的身上，有他最美好的意思。这样我们的人生才可以超越空虚。既然是我们由神而来，由神所做，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找回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就要看看，究竟我是照自己的意思 去行事，乱闯乱走，抑或去寻求神在我身上的意思，而去配合地去生活。如果我们乱闯乱走，最终回来就是碰到头崩额裂。但是当我真正去寻求神的意思去生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生都很美好的。所以经文就提我们了，要纪念主，要趁着年幼纪念你的主。特别是纪念什么呢？做你的主。做你的主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复数的字，我们神是三位一体嘛，所以是一个复数的字，也都是表示最高权威的尊贵。纪念这位创造主无可比拟，没有神是真正的神，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位创造主。当你纪念做你的主的时候，你就记得我原来是被造的，我是由他而出的，我的生命是在于他的，我是没有自主权的，因为他造我，我亦都是软弱无力的， 当我们不记得了的时候，就又是自我膨胀了，又依持自己的力量，以为靠自己可以生活。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纪念做我们的主的时候，就使人能够重寻回你人生的价值。纪念做你的主，纪念主，主神就是主，纪念等于你的心里面常有主，以祂是主，主权在神那里，我听祂的话，顺服祂，认定祂是我的主。在一段经文里面有三个至四个具有时间性的应用，如果你细心去看的时候，你会读到。为什么说三或者四呢？因为其中两个是一样意思，当趁年幼，或者不要等到，或者未临到之前，又是想到将来，这些呢是有时间性的，既是提醒又是警告来的，提醒我们又警告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候，机会要把握的，过了就没有的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迫切性来的，要趁着年幼，过了就没有了。你都听过那个比喻，讲古希腊形容机会就是有一个人是走得很快的，咁前边佢冇头发噶，只有前边有一执头发噶。如果你喺你面前行过，你唔捉实呢执头发咧，佢就走咗去噶啦，你就过咗。咁呢个就系机会咁解，时间系好容易过去噶，唔好拖延啦，时间不留人啦，真系噶。看看个日历，你心里面有少少觉得，哇，乜咁快就去咗啦？八月尾啦，三季都走咗啦，剩翻就嚟最后嗰季噶啦，再过两个礼拜就踏入九月啦，最后嗰季啦，哇，人唔觉噶，好似冇几耐之前先至。拿个新日历，就到今天已经是去了四分之三。所以圣经说不要等到，要把握时机，你要善用你的人生。有人 send 过一些图画给我，就是讲那些明星老的样子，我只不过是这个其中一个，很漂亮很漂亮，慢慢都会变了第二个样子。咁呢个系一个重复式嘅提醒，系经文嘅主题嚟嘅。不要等到，要趁住，唔好到嗰时。呢个系重复，重复，重复系唔系沉气啊？系要加重呢个语气，要加重呢个提醒同埋劝勉啊！即系话喺你仍然可以有生命气息嘅时候，要把握机会去纪念主咯。我哋今日听到嘅消息咧，都系非常之难过啦。我哋周六崇拜嘅长老，佢忠心侍奉，一直到佢冇办法再支持啦，咁佢先至唔出席喺长议会，即使佢病，佢都推嚟同我哋开会，佢都仍然系侍奉啊！哇，咁样嘅人生系好美好啊，因为。他把握他有的精力时间去侍奉主，到他可以做的最后一刻。这首诗歌就出现在我脑里面，我深信那日能够得到荣美的冠冕嘛。神说从今以后有冠冕为我存留，我们为主所摆上的 每一样不被主纪念，我们纪念主，主纪念你。人世间所有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不能够久存的。如果我们不为神去生活，一切都会过晒，就烟消云散。 不单止是不被纪念，我们在天家永远都会感觉到，为什么我今在世的时日不为主摆上。有一个姊妹，她为她的妈妈，她妈妈患了这个脑退化症，就本来是西人来的，本来一路自己独自居住，但是她不能够再照顾自己，就搬去安老院里住。咁呢个姊妹就要帮佢卖屋啦，卖屋之前要执屋啦。哇，佢话五十年嚟个妈妈住喺个地方㗎，积聚咗好多好珍贵嘅嘢。家私啦，碗碟啦，衣服啦，鞋啦，书啦，好多嘅相啦，话嗰啲好珍贵嘅相簿喎。你就觉得好珍贵。你自己搬屋都知啦，特别系大屋搬细屋啊，抌几多嘢系咪呀，你好肉痛㗎。但是你不带得去嘛，冇办法嘛。你不可以要。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根本就不可以带嘢㗎啦。当你要走的时候，真係㗎，圣经话两手空空嚟，两手空空走㗎，你乜嘢都带唔到走㗎，赤身而嚟赤身而去嘛。所以要校正，重新校正我哋人生的次序，你系咪就咁一味咁积聚啊！你真系嘅，你买大啲间屋咧，又挤满嘢嘅啫。你个柜大啲，又慢慢又挤满晒。系，其实人就系不住咁系积聚，堆啊堆啊堆咁啊，堆第一日抌啊抌啊抌一日，你唔抌人哋帮你抌啊！哇，其实人系咁啊，人生如果你睇空呢啲，真系虚空嚟嘅，所以。要想及将来了，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要想及将来就是要预先做准备，不是只在忧将来怎样很担心，不是这样叫你准备，未雨绸缪。朱子在他的家训里面都这样说，而未雨而绸缪，无林渴而掘井，你看担着把遮，这个是卖广告的，撑起把遮，但是在旁边你看见到你干晒裂晒才说想想哎呀开水井，那时根本没得开啦，体能会衰退，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阶段来的，是在所难免的，由 BB 仔到年纪大，转下几十年噶啦，拧翻转头你睇下今日又唔知几多岁啦。每个人咧睇下，哇，其实都好似好快嘅，所以唔好挂住，净系挂住呢个世界上嘅嘢，一味追寻日光之下嘅嘢，要趁着。那几个的提醒就是说要从现在就做起了，年少不单止是年少，你说哎都过了啦，我现在都不是少年人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哎越早越好啊。罗马最杰出的演说家教育家还有一个天才作家这个 Cicero， 他有很出名的老年的文章，他说威望是老年人的荣观，特别是享受尊名的老年人具有极高的威望。有些民族呢，中国人和犹太人这个罗马人都古时的人都很尊敬长老长者，白发皱纹的话不会突然被人带来威望的，威望是端庄的一生到年老结成的硕果，即是说一个人希望人家尊重你，到老人家你都不尊重我，你要想想自己值不值得尊重先。所以这个 Cicero 他说老年是指青年时期打好良好基础的老年，不怪得圣经就说要趁你年轻就开始做。有个我们英文堂的青年人Joe 李嘉怡弟兄，他今年呢四月到的时间就去尼泊尔的，他回来呢之后就大地震了，尼泊尔在五月的时候就地震了。嗱，呢个系之前嘅影嘅相，之后咧就变成咁样，变晒颓垣败瓦啦。睇，但系佢影一幅相翻嚟咧，佢就话其他嘢都冧咗好多，但系呢一幅相咧，之前之后咧系冇乜改变嘅，就系、是。尼泊尔的基督少年军那个希望中心在地震之后呢没有动过。那他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件事呢？ 他的分享就是他说原来呢当他去短宣的时候，人们告诉他那间这个少年中心起的时候呢，人们就说为什么你要这么麻烦呢，要用一种防震的最能够企得稳的方式去起这间屋，人人的屋都不是这样的，要这么多手续去起一间这样的小小的 building， 一间这样的屋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之后就见到了，原来 这一切被人家说不接受到他们的投资，用的钱是多过人，用的时间和功夫多过人，是可以经得起地震的考验，周围都冧晒，但他仍然可以屹立不倒。啊，原来你在以前所投资的就造成你日后的境况。我最记得那个时候是读这个发展心理学的时候，那个导师在教的时候讲一句说话，你不要梦想你年纪大的时候变成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家，如果你今天不可爱，你将来都不会可爱，可能是越来越不可爱，越来越黑人憎都不定。这个在我 很年轻的时候去听这句说话，成为一个很大的提醒，今天开始就要做一个可爱的人。虽然有时自己都不可爱，但是呢这个是目标来的。一个人如果专注自己的工作而忽略敬拜神，是虚空的，有人这么说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人生的重点本来是应该是放在神那里嘛，我们从神而来，一切都是在神那里，有一天要回回去，每一样东西都要向他交代嘛。今天如果我不好好地去敬畏神，那个不忘记神的生活，你就是调转了，将重的调转来摆。敬畏神是人生的主导力量，如果你没有神就没有一切的了。从现在就做起，怎么做呢？十一章第十节提醒我们，当从心中除掉受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要恒常去除去受烦，克去邪恶。啊，咩叫做受烦同埋邪恶呢？原来呢，受烦就係嗰啲累住人嘅心，重压住你嘅心头，使到你人生嘅脚步唔能够轻快，你唔能享受神所赐俾你嘅好嘢，嗰啲唔好嘅要除咗佢。邪恶呢就係蚕食人嘅生命，败坏人嘅灵性，破坏人同神嘅关系，令到你同神疏离嘅嘢要掉咗佢，要除去，要克去呢啲嘢，咁你先至能够真正享受今日嘅人生嘅。所以要多从肉体除去呢啲嘢，那些不信服神反叛的自我，就要如果到了年纪大了怎么呢？你仍然可以活得生命有能力，你可以享受人生，因为圣经说什么？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还有一日人的时候你都要享受人生。怎么才可以享受人生？在这里提一个忠告，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， 即是说经文提神要人对他的恩慈负责，今天你所做的要向神交代的。这个十一章第八节说，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在 Net Bible 那个翻译就是 Enjoy life to the fullest under the fear of God， 即是说只有在敬畏神之中你才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完美的快乐的，你离开神就不得的了。所以在人生当中，即使去到年老阶段，今天的年老计法跟以前是不同的了， 你去看看新的讲法，去到六十岁才是中年，四十到六十才是中年的时间，六十五，四十到六十五是中年，然后六十五开始才是迈向这个年纪大，六十五、七十五都还是年轻的老年，即不要想着很快 就不用做啊。其实人生我是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是虚空的，都是暴风捉影，风和影都是说你的手去捉它捉不到的，全部都没事的，有一天这些事过去，但是内心可以更新的，虽然你身体会衰败，心灵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，有神就得了，没有神就不得。所以圣经另一个讲法，年老的时候可以结果子，保持茂盛青翠，你看几多果橄榄树结果，保持乐观心态和赤子之心，用感恩的心去享受丰盛的银禧岁月。这个就是神给人到年老阶段的一个恩典来的。那我们就要恒常做操练了。怎么操练呢？你要将这个养成习惯了。有人就说你灵修一定要养成习惯，好像你刷牙你一天做，你不刷了牙你不舒服嘛，你就这么走出街不得嘛。这个 morning breath 就是 很难去见人，你一定刷刷刷刷刷，你要养成习惯。养成什么习惯呢？什么都想到神，时时纪念主。要养成习惯呢，都要自我提醒，就是你留心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提醒，做得不啱，圣灵会话你的，喂不得啊，你头先讲那句说话这个心态不啱，不做神所不欢喜的事。敬畏神就和纪念神是相连的。你回去看圣经，圣经讲敬畏神，你是一定会尊神的意思为重，遵他的心意行事的。敬畏神又使人远离恶事，你不敢犯罪得罪他的，你敬他嘛，畏惧他不得罪他。敬畏神你对人的关系都会不同的，你不会亏负人，你不会做一些令到人受伤损的事，你不会自我中心，只是想自己。传道书的作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日光之下所有都是虚空的。最近的天津大爆炸，泰国的爆炸事件，颜色粉爆炸，哇，很多东西都是提醒我们人生是无常的，生命是不由你控制的。 你以为 你出得街真的一定可以回家吗？我们中国人说你上得床未必落得地，真的不知道，或迟或早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。日光之下这个这样的形容在传道书一共出现29次，在日光之下一切就是暴风，就是用手捉风和捉影，但是你连系永恒就不会了。日光之下呢就得一半的，你看看下面得那半，你有埋上面呢就圆满的。人生是一条不能够走回转头的路，时间是这样去的，不可以时光倒流，虽然拍戏可以，但是你不会的，不可以倒流。所以要问一下自己，你的人生里面有多少的日子在永恒里面是 有价值，有几多年日是被神纪念的。所以彼此鼓励，珍惜今日，持定永恒，为主而活。愿我们的人生是常做一个纪念主的，每日每时每刻都想起主，是尊崇主的人生。现在请你牧师和我们祈祷。